看看，师资圆满哈。师资圆满，我们刚开始初中，始终初诵说师资圆满啊，意遣其人善交圆满，正悟圆满，善语圆满，无染心圆满，相续说法加行圆满。现在要找到这样师资不容易啊，所以只好三个臭皮匠这样大家凑合凑合，哎，这样，因为当然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假如有这么一个难得的师资哈，善知识不容易，那这是福报。那假如不行的话，我们应该往这边去居住。有人是在戒行这一方面居住，我们就请他在戒行这方面讲。有人在定，有人在慧，那个我们尽量去积极这些善知识。虽然各个都有不圆满处，可是各个都有我们可以学的地方。我们现在必须要用这种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善知识。你要不要找一个活来啊？那只能怪你业障重，生在佛前佛后，找不到啦，找不到。不过这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虽然找不到，但我们应该发愿往这边学，成为人家真正善知识。此时不圆满，以后当圆满。所以你要想讲说，第一个善教要会教哦，再过来正悟圆满，自己是实修实证的哦，再过来语言能柔软，能引导，有种种善，一个是语言圆满。用词顺当，能符合，能理解是语言来跟你讲。再过来，他有种种善巧方便来接引你，这个是前面善教。再说无染心圆满，因为他当然正悟圆满就能无染心，乃至我们现在就算会正悟，他在教学上呢，纯粹是以悲心智慧相应的，没有杂染之心。好，也就是说，他本身是以无挂碍之心来带你。那这个啊，再过来他能相续说法，加行圆满，以种种的法善加引导，让你不断以此阶段接下阶段，不断在法上次第增上啊，这是师资圆满啊。我们来看这个，慈显教授师众德圆满，由此师故德闻正法有所证明。所以在佛法当中，我一直建立就是说，我们不再是等谁了，你应该有心成就。这绝对不是广告，我觉得都不叫广告，而是佛法是传承。在密教里面，他们为什么重视上师就是这样，因为他的传承者在上师上。那我们假如说自己不往这边要求，那佛法的传承经常一直留在表层上，修行的要领、修行的诀窍一直不能开显出来，佛法的功德始终是留在想象当中、憧憬当中，都跑不出来。这个佛法要信就难了，所以我们应该往这边去具足。而且啊，正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善知识的重要，我们懂得尊重善知识，善知识才会跑得出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像我们这个社会重视哪边，哪边就跑出来；不重视哪边，哪边就跑不出来。这个世间重视廉耻心，就有廉耻相会出来；不重视廉耻，道德就在这里败坏。对，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现在知道以实际修行为主的时候，这个就会有依这个价值观建立这个实修实证的心情，这种样态，这种道风就会出来。如果大家留意表层的，就走向表层了。大家各从在表层竞争，而不是从实际上去要求。好，我们来看这个注释34。任何佛法的传承啊，有很多因缘啊。不过我们必须要至少认知整个佛法的建立，必须要重视哪些。34里面有讲，好，云何三相因之大师其德圆满？诸佛世尊为诸弟子 最初施舍远离恶边，中道正行，是名第一施德圆满。所以说本身在引导者善知识，能让你不落恶边，以中道正行，也就是在以佛管的中观正见啊，中道正见能记住，所以他不会在引导时候偏离边。这是善知识自己本身见要闻。再过来，又以圣教未生信者有毁患者，以正方便令入圣教，离诸毁患啊，这是四名第二师的圆满，就是说他能让未生信的人信。所以我们在引导善知识，就是这个我们是任何在座每一个人作为佛门当中要传扬佛法的，你都是人家的善知识，这没有分在家出家的，你就是人家的善知识。你自己必须要以佛法正见建立，你能引导众生何处才是颠倒轮回处，何处才是解脱处，如何应用善巧让他对三宝生信。你要知道令众生依三宝生信，你可以度他很多生死。你不要以为说到医院救一个人的命，没有强过你让一个人皈依三宝。我讲这句话真话，你在医院救一个人命就这条命嘛，你让一个人皈依三宝是以后脱离轮回生生世世六道轮回的生生死死的命啊。所以为什么让人家学佛功德很大，你可能不知道，因为他的轮回可能因为你的引导而断掉。你看他本来要在世间里面轮回好久好几劫啊，生生世世，因你让他学佛以后生死断掉，你光这一个人的生死无量生死就是因你而断的，不是吗？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其实你所修的功德很大啊，不要忽略了，果报还没成熟而已，功德很大。所以假如有机会让很多人，你看菩萨就是这样，自己辛苦牺牲让很多人得以皈依三宝，他看的就是这一点啊。你说哎呀这样忙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看到你是离苦得乐，你断生死你断生死你断生死，我以此得欢喜心啊，不是表面的事情 啊。再过来，你有毁犯的话，我毁犯我就让你离开啊。又以圣教以得入，由四法摄受摄政啊，四法摄政摄受之，哪四法？这里面有讲是名第三德圆满，因何为四种法摄？一于秘密，以其如法娴静教授而教授之，不以非法。好，简单来讲说，这种人有些道理是就他个人应机而说。好，秘密传授，秘密传授就是说，比如说有个人的因缘不适合对大众说，就不应该让他流露在大众中。每个人的学习因缘不大一样，所以是就像我们的好像人家的隐私一样，那有时候过失有时候是刚公开来的，可是有时候有些教学啊是纯粹因他特别的机缘秘密教授啊，也必须要能守护以如法娴静，不是张扬的，不是公开的，而是依其个人因缘秘密娴静如法啊，不隐秘的为他教导，不以为法。二一毁犯，以其如法苦切语言现前喝病，非不如法。善知识不要把善知当作软软的这样，善知识该骂的时候也不叫骂，该喝者喝者。老实讲，没有两三下的骂不出口的哦，我不骗你，这个我们都领动作，领动过，自己要没有相当的道德勇气，宁愿当好人也不会去损害人。可是问题，你如果让一个人的善根坏掉，这不是菩萨。所以在菩萨里面有要求，如果一众生他毁坏处不能救度他，这个菩萨是魔，是魔。哎，所以菩萨有护念他，让他免于堕恶处的 趣的，做恶法的这种因缘，所以他要如法合并。因此同样受学者也应该要清楚，我必须要接受人指导的心量和认知，所以他整个来去都是依法，为了护念你。那这合并不是恶言恶语的，其实是一种恳切语，一种真实语，你这样会堕落，你这样会伤害你自己，你这样会如何如何，都是现前以苦切语言现前指导你。三，寻思依止单事，教令以内勤修极进。就是说假如你心啊经常以不当寻思，经常不能如理作意，经常做一不当的推察推理，找寻一些不当的道理，你应该制止他，教他如何让内心寂静。第四，令时时听闻正法，常无懈悔，随时让他有机会听法，随时让他有机会听法，这本来就是道场的一个重要，所以现在也都少了，也都少了。一般道场没有机会那么一直在听法，所以千万不要听法听到会腻，还腻嘞。那要你时时听法，常无懈悔，所以下次我们改为五天好了。哎，不行不行，开玩笑开玩笑，你们无懈悔，我会懈悔的。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这五天下去就完了。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本来你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道场常有法在闻，道风就起来，是怕说整天都没有法在闻，没有一个明确的各命因缘具足，以修福修慧修悲各方面都不够的话，很多因缘会缺。所以一个地方如果常闻法常开示常指导常纠正，这个地方道风不会坏。你不管你看，大家都太平，各管各的，都没事。你不要惹我，我不要惹你，这个地方已经完了，已经完了，不会。所以一个道场刚起啊，你看的，当然我们现在不会有，而且也不是很恰当。我以前在卫生团建立一个生死规约的时候啊，我就查到，以前的生团啊，如果两三天不听到巴掌声啊，有人就拿着棉被睡到大殿去了。你看多猖狂，为了只要不管就开始松了，因为以前的人有的人素质也低，所以有好心到僧团只要稍微没人管，竟然棉被抱到大殿去睡了，因为那比较宽广啊，从东单睡到西单都没人挡。尤其像我们现在大殿，哇，这个可都没人挡了，都连柱子都没有，到处广。虽然一个晚上各地方都滚过，所以他，你看他要求的是一个管理，而这个管理不是像后来我们有时候都用有点像，也不是很如法，其实他是用恳切语，以如理的道理，以恰当如法的道理引导你能知道过失在哪里。所以在佛法佛门当中极为祥和。好，这个又令远离相似正法，即令对治去舍正行。有的人以为是佛法但不知道，以为是佛法但不是，它是相似，很靠近很像。就像我们常讲说什么叫无常，我们其实如果不能了解中观正见的话，讲无常其实跟外道会相通的，同样讲的两句话，无常无我空都可能是相似的。假如你没有真的正见，你讲出这些话好像是佛法，其实不是。乃至于你要远离正行，我们应该要告诉你，应该不对治你那种要远离正行的这种不当行为。当知即以其秘密能引如法贤进教授，以使匪犯若正了之，对他所犯的事情如果知道，要当合并，方调伏者，方调伏者就是要当合并才能调伏的，以如法眼现前合并，心无杂染。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要当现钱合并，就要现钱合并，不能拖泥带水，这是我的经验。其实有些人啊，那有些人不一样，有的人自尊心很强，有的人呢，因为烦恼其实不是很深重的，你必须要给他一种机会去自己观察。有的是必须要现钱合并，你就必须要现钱合并，所以教学有很多类。那当然很多东西啊，你能不能掌握到很精准？可是为什么僧团里面没有这种问题？因为大家教者跟被教者，大家都有共同道心。所以即便有些不圆满处，也都能在这个道心底下降服掉，解决掉。好，在于寻思者方便令其易得绝了，就是说他还在找寻道理，还在那里不当寻思，这时候我们能为他开显道理，让他能对道理能产生确定见。好，以诸流荡五欲五妙欲者啊，在世间法当中啊，一直爱染，有时候会有。像比如说我们在去教学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觉说，我有时候我们会警觉世间之道，就算不是很清楚，我会跟他讲，来，我发现你最近心有点不安，你要注意哦，你可能会有哪些过失，你事先讲，他就警觉。那这个一定要看到吗？有时候不需要，因为久了你就会知道，一个人心开始在道上不安的时候有不安相。胡同，开始心比较躁恼躁动，有时候会有这种现象。所以事先的呵止引导他如何正思维，事先暗示警惕，让他远离这个范围，这个有时候可能几句话就帮助一个人的道业了。事过犯令生厌离啊，你现在在染着这个以后会有哪些过失，我给你看，你这个你要远离啊。见事修学乃至正入四境律啊，让他引导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引导他所有寻思依止，但是方能于内就近极静，所有不当世间的追寻爱染贪着啊，不当嗜好啊，你证得初二三四禅以后，全部都极静，自令无恼，摄他令他摄取，就是自己也能无恼，也能任令众生能安住于此，当知市民于时时间听闻正法，常无懈悔。从在引导别人、教学别人、摄受他人，自他都能安住，那依时时依正法能来自他摄受，听闻正法、教学正法、依循正法，这就是时时听闻正法，常无懈悔。所以我们只有在不断听闻正法，大家的导向才会导向一个轨道上，一个轨道上，那建立一个共同的修行价值观的时候，这个道功就出来。你所认为好的东西，大家变成不想跟你配合，因为你讲那个到最后你会发觉一个道场会产生一个自然道风，就是说烦恼人啊会很寂寞，我不跟你烦恼，你要吵你的事，随你，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吵要两个，问题是当我也不想烦恼，你要烦恼那随便吧，你嘛你去好了，就没人跟你起烦恼，到最后烦恼的人很无聊，只好跟着大家修行，不然怎么办，很无聊啊。所以一个道风形成，有很多事情自自然然，很多微小事情就会一直不见掉，尤其是道心一提啊，很多烦恼是自动就降服掉，琐碎事就不见了，这是事实啊。好，我们回头再看，这是教授圆满啊，师资圆满，这个当然在经论里面还有更细微很多面向，可是我们在学法当中，第一个要积极的寻求与佛法，那这里面有一些观念要很清楚。什么叫善知识？善知识是你自己求来的。如果一个修行人，他可能他一般修行人他会自己很谦虚的，他不认为他自己已经得，不认为自己很圆满，所以你没有求他不会，他也不会主动说你总都不找我啦，那没有这种善知识啊。对，还有如果你升起傲慢而不愿意依教奉行啊，他也不会想勉强。所以当一个人啊 还能护念你的时候，他会讲真话，所以真话就你这样不对，好，哎，这个该怎么做？他会一直护念你，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修道人，你一个本身自尊自重的修道人，他对方也一直尊重你。跟你开始傲慢，不愿接受的时候，善知识也会退哦。他因为他不想跟你结恶缘，他也觉得自己还不够格，所以变成发现你懊恼的时候，他也就守住了，就有些话就不敢直说了，不是不敢了，因为反正你也接受不了。所以我说善知识哪里来？自己修来的。你如果自己没有具足接受法的资格，善知识不会在你面前现出的，因为他跟你好来好去，我避免跟你结冤亲债主，所以就那种不敢苛责你，不敢指正你，为什么？你没那个条件，讲你会结怨，是不是？所以你会发觉啊，在很多地方，唯有你表达出你修道的真诚心，善知识经常就会出现。好，你一求再求，他才跟人讲啊。像有些人啊，我最近也经常碰到有些老修行人啊，很难得，他很诚恳的跟人讲说，我在修行上有哪些盲点，你能不能跟我提醒？我说，他这样一讲，我们也反而更加恭敬他。我不会因为他这样求，反而看清他，完全说，即便到这样位置的人都还这般谦虚的，如何寻求防止自己的过失？如何找出自己看不到的地方？他越要求我们，好像越尊重他，因为这是真道人，有惭愧心啊。所以在佛经典里面看到很多人都把自己的过失讲出来的，在佛陀讲经的时候，说法的时候，你看维摩诘经也是啊，多少罗汉、多少菩萨都讲自己的糗事，你看，很自然就不以惭愧心就流露出来。所以当你有这种心，人家也不会看清你，反而会尊重你。会看清你本来也不是什么善知识，所以在善知识的面前里面，他是看你有没有道心，你的道心才能感应善知识，是这样的啊。这一点要特别留意。好，再过来我们看四名所缘圆满说第二种，尽所有事如是而说，善知善所之尽名为善说，此名师之能说诸事穷尽无吝，故名所缘圆满啊。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说的事情要能穷尽，道理能圆满。尤其是当我们在观察所缘的时候，我们的道理啊，道理缺啊。我们这样讲，这里面讲如所有性相，跟尽所有性。什么如所有性？中论里面谈的事情啊，就。什么叫真理？真理就具备叫做普遍性跟绝对性。那普遍性就是如尽所有性的意思，那绝对性就是我们讲的如所有性。所以说法要说圆满，圆满的意思就是说不切漏。今天我要叫你修这个法，这个法所涉及的面我可以跟你讲圆满，还有这个法的面我照顾到，还有它的本质是什么特性也能如理的说，就如所有性。哎呦，我们就说讲说五蕴众生有哪几法，五蕴法，你如果讲四蕴就不叫尽所有，因为不尽，讲三蕴也不行，二蕴也不行，一蕴也不行，那如果讲到六蕴没有那个六蕴，所以叫尽所有性，把所有要关照的东西圆满说出，还有一一运都怎么样，无常无我无空，叫如所有性，都能帮助你看出五蕴法的本质性，叫如所有性。就善知识能穷尽无吝的将道理开显，让你以此见得决定，不再动摇，这时候你的心就能在所缘上安住，知道？那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不容易找，变成在这个地方开眼，可是变成不具足，不具足，我们的见本身就会有游走相，要摆来摆去，摆来摆去。所以正面对镜的时候，无从抉择起，心不知道安住这边还是安住这边，这边还是那边，因为所抉择未周延，所得的理未能彻底， 所以变成年休的时候就摇动了，就这个道理。再过来，自民作义圆满，说第三颂，此前以文为因，所起义义言，义言就是概念，就是概念。那这里面呢，有时候是语言概念，也就一种地理，就是道理。比如说四圣地，地这个地的道理，就是说由闻听闻正法，开始对所要观察的道理开始掌握，就叫义言。简单来讲，如果要谈，因为它是唯识的道理，就是说能开始知道唯识所现的这种概念道理啊，义言啊，或者心所现种种相的来源理由啊，为什么诸法相如何呈现的这样的理则，由文思当中慢慢建立起来啊，能与圣道涅槃为正因。原始义，原始义言，所有作义皆得圆满。所以这个义言道代表什么？代表如法的地理、道理、法义，以此法义，以此法义作为所观、所思、所思维的对象，这可为圣道作因。正因。好。这里面比较啰嗦，因为这个语词有点怪怪，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大约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讲，我尽量把它讲清楚。始终因言显闻呐，啊，即是一言之因呐、啊，我们由听闻而显出，我们才能得这个道理，才对法有所认知。所以听闻正法是建立正见之来源。言即灭者，即是涅槃，即已到地。什么叫即灭呢？涅槃本身是自体即灭，到地呢，即能去灭故。所以自体即灭是讲到涅槃。我们不是修苦即灭道嘛？好，那灭呢？灭是即灭处嘛？那道呢？是去灭去即灭处嘛？一个是方法，道的什么？道的即灭处嘛？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即灭者，我们所说的道理就是要强调灭谛跟道谛，所闻法灭谛跟道谛。而可是灭谛跟道谛有没有离开苦集？不会啊，因为所灭就是灭那个集因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也是谛理，不过它就走向如何看清楚灭谛的道理。好，还有道地的道理。总言之，即因作义者，名此作义原即灭即灭因。好，这个什么叫即因作义？就是我们有一个作义，我们的心要作义，开始用功作义，起思维推察，什么不是乱作义，也是以佛法如理作义。所以我们讲如理作义啊，啊。这个底下不是有一个刮符吗？啊，它准如是是因啊，云即因作义，就云如理作义者啊，非正方也。虽然翻译翻为如理作义，并不是恰当，应该讲即因作义。可是即因作义不就是如理作义吗？如什么理？理如即灭的理呀、啊，如即灭因要如理呀、啊。所以我们的作义是什么？以即灭因为所缘。如果你的作义不当，你以法不正思维，所以你修的东西到最后得的果当然不会即灭果。好，是好，我们先谈完再一起谈好了。名此作义缘即灭因，何谓所缘了法无性？如是缘时。即是其因，亦是即灭故。怎么讲？这讲哦，比较好像，有点含糊哈。第一个，我们如果圆空性理，我们圆空性法，对不对？我们抉择空性道理， 那这个抉择的本身，第一个所缘是空性理，而这个能抉择的作意本身，不就是你看呢、啊？缘的是即灭灭地灭灭的道理，而这个作意就是修道。本身灭是即灭因，道理所关键是即灭，而这个能作用的作意本身就是让你成就。你还听懂吗？我观察，我的所缘就是清净解脱因为所缘，而这个以清净因为所缘的作意本身就是让你能解脱的因，又是因，有两个因，一个是你所缘的是即灭因，而这个整个作意也是即灭因，一个是道理的即灭因，一个是实际修的即灭因。为什么？我这个作意如理作意可以帮助我证即灭，对不对？所以整个作意是即灭因，真的即灭因，而这个作意要圆的是什么？对的，那个道理是即灭因。什么叫即灭因？观法无自性，这个观这个法无自性的空性意中观道理是即灭因，对不对？然后我观中道正观，这个整个正观是不是真正达到极灭的因？一个是实际运作的因，一个是道理的来源，极灭道理。所以我这个如理作意圆的是什么？圆的是空性意。那我这个整个观做观，是不是能真的带我到极灭？对，代表到极灭，所以这有两个意思吧。所观是与极灭相应的道理，而这个能所观成的这个作意，就能真的带到极灭，所以这个叫做整个叫做啊极灭因啊。其实他这个整个讲是的，你看其他这个意思就可以了。那所以说，如是言时，即是其因，亦是极灭故啊。所以在38的时候我简单注解，因为那时候我注解只是当初注给自己看啊，比如说注得很简略啊，因为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有些人看就会有点看不清楚。那38能言所言亦是即灭啊，不如这样讲啊，作意所言是即因，作意全体亦是为即灭作因，作意的全体啊整体也是给即灭作因，是即灭的因啊。所以大体上就是说，我们这个作意啊以极灭为所缘，而整体这个作意啊也为未来的极灭作因，对不对？就这个意思。此作意名为极因，是一体式。一体式就是说，一体式就是你把极因作意刮起来，那又原此作意亦名极因，是别句式。别句式就是把极因刮起来，叫极因作意。一体式是极因作意整四个字啊、哦，别句式是针对极因来解释，这样知道？因为这个语词比较含混。极因作意啊，如果以极因别句式，就是说，强调在极因啊，强调在极因，以极因为所缘啊，为地理为所缘，这样的作意。再过来极因作意啊，整句话叫一体式啊，就是说强调整体，使作意啊整个极因作意啊可以作为未来极灭之因，整个极因作意的这样的修行之观可以成为真正入道之因缘，这个意思啊。这样比较清楚了哈，不知道，我很清楚。不容易懂啊。我没关系，这个地方没懂没关系。因为这只是强调一个道理，我们修行必须以恰当的道理为修行的对象。所以你的简单来讲，就是你有一个正见，然后因此依于正见修观，才能得极灭。那我们现在就是啊，我们到底要如何如理思维？我们要思维怎么样的法义？用什么角度来思考？ 我们不能杂思维，想世间事，想不究竟处，我们应该想究竟法。好，比如说我们讲诸法无自性，以空性意作为所观修行的对象，以此作意才能见次 入修，才能成就，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而已。好，我们看他的文，为寻求意言，此后因细察，一言即一言无即定，尽虑相有三，无一言无相，心缘自而住，此事心即尽，说明奢摩他，观彼种种尽，名毗婆舍那，故是一瑜伽，名一二分定，出众障见障，因知二种定。能为此对治，做啊长善方便，长善方便啊。好，这个我们看他解释，这里面有谈得清楚哈。他说解释啊，是名有依诸修定者，必有依托，就是我们现在要进一步修更深的观了哈。可是呢，我们这个定已经是有止观两者的意思了。必有依托，为依三定说寻求等，依言寻求者，显示有寻，即言有寻，准知有事，有事这个言细察者啊，显言细察者显无寻为事啊。好，我们这样，万千我们。一言无则，一显无寻无事，寻事皆以一言为信。啊，此句奢摩他法明其定义。好，我们在所有禅定里面有分三种定，把四禅八定一分开，刚好三类。初禅是有寻有事，中间禅不是第二禅了，中间禅是无寻有事。从第二禅到无色界定都叫做无寻无事。那什么叫寻事？寻事就是一种推察的作用。我们经常讲说，对事情比较粗分的扫描的，这个叫寻，找嘛，找，在找。所以你注意看，那个有敌人窥视，就好像敌人已经待在那里在观察你，这叫视，对不对？寻的话还在那里找，所以一般我们内心里面啊，对东西大道理粗的道理在那里搜寻的叫寻心所，当我们对对象找到一个做细微推察的叫事心所。所以其实它的性质很像，一个是比较粗，一个比较细，就像我们还在扫描，哎，这时候这种推察比较大约大方向概略的找寻的，这个是寻，还在找，找到了之后守住它，开始细微推察，这叫事。那我们有这种道理的推察，就是我们语言的来源。所以到了二禅以上就没有很明显的语言活动，为什么没有二寻事心所？所以任何语言都有寻事心所，就是概念，概念化的活动。寻事两个心所有好有坏，拿来做恰当的推察。我们后头有另外一个两个补充的资料里面呢、其实就有告诉我们如何来推察道理，尤其是从欲界要进色界正出禅的时候，你没有寻事也很难修行。为什么？你要靠着寻事去推察欲界的不当因缘。寻事可以让你想东想西，让你心散乱，可是你同时可以利用寻事两个心所，把世间的无常道理啊，不安定道理啊，种种罪过道理能找出来。所以寻视这两个心所是建立认知的一个开头，语言的开头。 那慢慢修慢慢修，修到最后到了出二禅以上啊，就没有这种概念。所以二禅没有语言，二禅没有语言啊。那不管分三种定，利用这三种定来修观啊。所以我们在修观必须要依这三种定。好，我们来看啊，此句奢摩他明其定义，说无异缘等，此名无差异义，但缘其智而心得住，名无异缘，亦名无相。好，这个意思是怎么讲？这讲奢摩他，就是说，当我们对一个对象确认他的对象以后，我们比如说，这个名词的意思就是缘其智就是一个对象，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对象不是都有一个名称吗？我们只是相信安住在这个对象上，但不对他的这个道理做推察，只是安心专注在对象，这叫修定，叫奢摩他。比如我们现在对某个道理或是对某个对境界，比如说观佛像阿弥陀佛，对，好，我们就名字有了，对象有了，我们的心就安住在阿弥陀佛，我们就不做其他的思考。所以有没有维系思考，其实都有，只是说不做推察。我们要在修定当中有没有一点观都没有，没有一点观连对象都找不到，只是说相对来说他在对象上有没有做维系的分析抉择。抉择就是会比较，比较就是说此法不存在，此法是相应待而成，此法是无自性，对现前所观境做抉择，这叫毗婆舍那。可是现在不是，现在只是针对一个对象，简单维系的很粗浅的观，就是关注他，等于是就是定了，定住他，但不做分析抉择，这叫定了。就是那他的意思叫，但缘其智而心得住，名无异缘，异名无相。无相就我们讲叫有分别影像跟无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就对所观境不做抉择，不做它的差别道理的观察。比如说我们现在念阿弥陀，就叫阿弥陀阿弥陀，不要在阿弥陀里面要观察这个阿字从哪里来，这个密字从哪里来，阿字代表什么意思，不做，就是阿弥陀阿弥陀，就是守住这个，不做这个境里面所隐含的道理的推察觉得，不做，纯粹就这个文字所代表的主体安住在这个主体，这叫修定。如果这时候你在观察，你的心就散掉。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哪时候修定，哪时候你不要混乱，你混乱的时候你的定会长不来。你平常在我们要修观之前我们必须要让你的心先什么，先安住。所以有些人说我现在能不能观，除非你对观法很熟，你对这个知见很熟，否则的话你随便乱观嘛，会让你的次第颠倒。你应该怎么样，我就最近一直举一个例子，总是要把显微镜先定好焦距才来分析里面的内容。显微镜焦距都还没定出来，你要观什么，没东西让你观了。你应该要让你的对象很稳定呈现在眼前，你才能分析嘛，好吧？知见是早就建立的，都一直在培养，可是在正要分析它的时候，一定要先让这个对象先很清楚呈现在眼前，这时候才能分析它。所以如果你的对象未清楚之前，不轻易做观，因为这观会让这个对象丢走。也就是说你焦距都还没呈现出来，你就一直想要看，就你这种看会让你的焦距一直在那里游动。你应该把调好，调好了以后都不要再动它了，就开始看。这就是修观，这时候才能得真实智慧，因为那是清清楚楚呈现在眼前，然后清清楚楚的把它看到内容，所以对它的内容内在的影像很清楚的掌握到。所以有些场合是先修奢摩他，完了才毗婆舍那。那有的在大圣有些禅法不是这样修的， 可以直接就观，以观帮助止，有没有这种修法？有。那这个观你要很纯熟，要很熟，因为你在观当中观察一切法无差别，以无差别处作为修定处。这个怎么讲？如果你这个心不安稳，在动中里面随境而流转，你的心本来是散乱，可是你在动境当中的差别境能找到统一的无自性道理，就是统一的道理，始终在观察差别境的同时，有一贯的安定的对象在里面，内观的东西在里面，这个心会有定的作用。这也是天台里面立缘对境修持观的要义。那除非你对法空的道理很熟，否则的话，宁愿你先安住在一个对象，让对象成熟再观，这时候就比较符合一般人的条件。这时候每一步每一步都能成熟，每一步每一步都很扎实。好，我们看，因为无相，这个无相不是我们讲的那个空无相那个那么高的相，就是没有差别相的意思。但缘其智，以观意相所有作意，非彼相故啊。好，就是说，以观这个意相所有作意啊，但缘也这个观相非彼相故，不是其他的差别相都不是他要注意的，这时候不观的，其他的差别意啊，非彼相不是你要观的，都舍离，所以没有差别相，这时候只专注一个所缘相而已。此住名奢摩他，奢摩名即止意，他是意住啊，就是处意啊，就是说即止在这个地方，把心停留在对象上。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啊。你现在整个修行的次第啊，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我们在念佛，我们一下能不能修十下念佛？可以，但你要看你条件够不够。如果你不行的话，干脆你先让你念佛一心，以念佛一心处，再就念佛一心所现的一心的心身心二法啊，色心二法，在这时候再来观毗婆舍那。这时候以这样的境来观它，就已经走向实相念佛。实相念佛。那在我们还一心不乱，现在要观实相念佛，有没有可能？有。那除非你对这个法空义很纯熟，可以。否则的话，不如先让你不要有其他杂念，道理先熏修正见。可是正修的时候，不是秉烛道理哦。你也知道我现在是起方便先安住这个相，并不是我执着这个相为实有性，而是方便以因缘，或者它是因缘生法，乃至我今天观佛相，由于真如的道理我了解，一切都是佛法深处，即便是佛相亦是佛深处，佛法深处，连阿弥陀佛四字亦是佛法深处，所以我从一道理知道，不执着因生，但也不离因生，未修定故，方便执此因生。这时候你的定位很清楚，所以整个色心就安住在这个声音上。可是有没有违反你的正见？没有，你就安住在这里，然后先不做维系差别。这里面有没有空观的道理、空义在里面？有，但你这时候不做细微差别，就专注在阿弥陀阿弥陀一个念上一直原始。那等他身心得定的时候，就将之前所认知的道理，这时候就现前境做抉择。念佛谁？念佛的境从哪里来？我见佛相，佛从哪里来？所以佛陀三昧到最后还不是实相念佛？归佛来，我亦不往。虽无种种法，依种种法身功德，佛现前为我说法。有没有真？有没有假？亦虽无自性，但因缘所成，你不能波无啊，对不对？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自性？无自性，可是他也实实在在在现前，依因缘现出种种成佛因缘，度化众生，也是有妙有。好， 挥毒奢摩得尽于世，为聚其心极止之处啊，心得泥住依止于定，此定即是泥心住次，是名奢摩呢。你想要止止不来啊，你一定要有一个极止处啊，有一个对象，所以心一静，要找一个适当的对象，让你的心一直放在那个地方上。所以对象的好坏影响到你的修行快不快，容不容成就。假如你从一开始对对象不清楚，再过来从一开始因为宿世因缘跟这个对象有对立，你很难修成就的。因为我们过去造很多业，有些人偏重造这一类业，所以现在如果修这个对象刚好跟这个业很像的时候，它会障碍很多，障碍很多。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像现在这样烦恼，还有我们的业报，如果选择不对恰当的对象，你会发现怎么别人没那么多障碍，你怎么障碍很多？因为你可能过去曾经回放这个法，你回放这个法，这个无形中这个法就一直修不来。因为以前无知啊，可是它已经成为种子了，所以这时候就起作用。有的人持戒又持不来，为什么？因为以前回放人家持戒，所以他持戒就持不来，因为他自己障碍，回放别人自己也行不行？如果要回放人家修定，自己修定也成障碍。有的障碍比较浅，忏悔一下就过了，只要重新对定法、对戒法升起皈依心，有些障碍就没有。可是有的人不但诽谤，而且深刻诽谤，还在阻碍人修行，那就比较麻烦。这必须要深大惭愧忏悔才能跨越过去。所以有时候你无缘无故老修修不上去。如果你发现你这么样样都具足都修不来，我想你还是先积资修忏，对不对？多服务大众，多积福德，还有多勤修忏悔，不然你修不来。为什么障碍在哪里？事实是如此，你好像什么都可以了，可是就学不来，这可能罪过，有罪过性在里面。所以这有时候你必须要观察一下，我知道你那怎么老是你的障碍不拿掉，人就进不了，就进不了。好，我们看到，所以他要有处，奢摩他就是处。即止于此处而得泥心住处啊，就是心集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对象的选择很重要。相应，所以一般善知识啊，我们现在不容易找到啊。那因此，善知识只能尽量跟你介绍很多的方法。那你要怎么样？你去试验看看，试看看，好，看哪个地方你比较容易安住。看哪些法，因为你如果不适用，你也不要回放，那是你不适用的。好，那你可以换方法，不用怕啊。那本来方法佛门方法就很多，你再找到这样啊，尤其你有时候平常看看你的习性，你在哪方面习性比较强，比较偏好，比较容易感动，比较容易发生感应的，你往这边找，往这边。好，有的人对于对某些戒法，我觉得某些人对某些定法，都对世间无常感受都特别深，对世间的某些东西众生的苦难感受都特别深，你就可以同往这边修，因为你那个相起得很快，所以从这边修很快就起劲了。有人悲心重，让他修四无量心很快就有。啊，那有的人因为苦无常感觉很深刻的，他很快观无常，身心就决定了，就这种对世间的那种懒惰心就厌离。所以你要看你自己平常的心念的转动，你发觉有些东西你好像很陌生，别人会感动的，你好像老不会有感动，那个你大概因缘比较不具足。所以在修正修解脱法，他会找应机的，可是在菩萨道就不一样，菩萨道他会广学。他会怎么样？为利益众生故，自己所没有的也学。那如果修解脱心强的，他会没有想要去补不足，会就自己顺当的地方去选择。 对，发心跟选择会不一样。菩萨发心，他没有急着要入涅槃，他要广学，所以他发觉这个他们这个善法长不出来，他就往这边行。他不会挑软的，他会挑硬的。那我们一般比较懦弱的，就挑软的，不挑硬的。菩萨刚好相反。好，我们休息一下。